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中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如果你已经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你可能常常也会听到奉献这个词。其实奉献呢，我们好好就会以为哦，这是就是啊，教会定期呢会向人寻求捐款啊等等。从行为和外部表现上来看，确实是如此。但是真正的奉献当然不单单只是指金钱而已。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问说，神不是什么都不缺吗？他不是创造了一切吗？为什么还要向人来烧奉献呢？其实啊，说到奉献这个词，真正起作用的对象应该是我们自己。这个到底怎么说呢？其实真正的奉献是对人的信心的一种检测检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经济上的奉献还是一个比较不小的挑战。所以呢，其实真正的这个奉献不是说是神要我们做多少，更不是说是哦我们拿了多少东西跟神来交换我们所想要呢，而是我们真真切切的明白到，所有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对一切东西都有他的主权，而我们向他奉献是我们顺服的一种表现。奉献不只是指金钱上的，更是指时间上的，尤其是对我们内心最诚实的那些部分。当我们在神的一个呼召和要求里面，我们有哪些是我们不愿意放下呢？可能有一大部分是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对金钱的掌控，但另外一部分，这个背后是意味的哪呢？这个背后是意味的我们不相信我们手上所有的这些真是来自于神呢，我们也不相信我们放下自己顺服神之后他会给我们更丰富呢。还有一点，就是神其实是呼召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那么这个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些时候都没得办法真心实际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骄傲，可能是一些钱财上的掌控，也可能是你自己对一段不愿意脱离的关系的这种执着，还有可能是你自己对某一种掌控欲、某一种不满足的不断的索取。每一个人要放下的都不一样，而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其中第一步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可理清楚我们所要放下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甘心乐意的来奉献，而不是以一种别人能够看得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是一个乐意奉献的基督徒，以至于得到别人的称赞。所以啊，也愿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家人，我们能够诚诚实实呢来到主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来认识到我们要放下呢是什么，能够献上给主呢又是什么，而且也深深的相信他一定是温柔的看顾我们，也温柔的等待我们回转的时刻。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行货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播故事。
来到寻呼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864年底到1865年，戴德生又尽快呢想要回到中国，并且切切呢也盼望拆派更多的人口到中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因为思虑甚多，身体也难以承受。大神也再一次呢让戴德生相信神是最终的那位领袖或慈爱的供应帮助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的第24章，标题叫做波澜断的起始。
多累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864年底，戴德生开始计划重返中国，但时机还未来到。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书名叫《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这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书中的话，并不叫人读的会感到心安理得。他说：“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是要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再想一想，仍然被贫困和各种强权所捆绑的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竟然没得一个主的门徒愿意把这大好的消息带给他们，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这本恳切的小书，相信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也使很多读者难过难忘。于是他小路即将，直到1887年已经重迎了期盼。而戴德生自己在写这本书时，似乎也经历了不少的痛苦。在这思想当中，戴德生得着更深一层的意向，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机构。当然他自己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不过具体到底该如何执行呢？中间当然有非常多的顾虑，但他还是清楚地晓得设立这个机构是必须的。这前后要思虑的事实在太多，以至于在好几个月来，戴德生都没得办法好好安睡，有时甚至整晚整晚不能入眠。终于在他的祷告中，他也意识到他不该再强制自己用理智思考了。他写道：但我还是不愿享福，最后我把自己累倒了。玛利亚对我心思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对任何人倾吐一切，我也不愿意把这样的重担压在他头上。看到戴德生这个情形，皮尔斯认为他该稍作休息，于是他邀请戴德生在6月24到26日到波澜断来度周末。在星期日早上的聚会时，他听到长老会的牧师带一段讲道，他十分受感。之后据他自己说，他看见1000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的聚会，但是千万人却因为不知道福音而失散。想到这个事实，我难以忍受。 但我在海滩上漫步，心里极其的痛苦。而就在此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幸，使我完全降服在他面前，愿意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以前的困难和后果都全然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都只能做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掌权引导，由他看顾带领。说不出的平安立刻涌入我烦恼的心，所以此时此刻，我也求助拆迁24位同工到中国去。内地的11省，每一省要拆派两个人，再加上两个人前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的页边上。于是我回家时心情愉悦平安，同时我明确的了解主的应许，他会赐福他自己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赐福。我以前曾经祈求，也恳求别人得到，求主兴起工人到那11个福音未传到的内地省份去，求主使他们奋勇向前，仰赖他自己的供应。但是我却才发现，我自己从不肯屈服下来，我总觉得我要做很多事情，我要成为他们的领袖，而不是让主自己来成为我们众人的领袖。在如此这般领受了主的恩典和祷告之后，戴德生把握时机，立即跟皮尔斯到伦敦郡的银行，用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了10英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他不只是10英镑，而是10英镑另加上神的所有应许。接下来是戴德生一段极为忙碌的日子，他有两个努力的目标，一个是鼓励他的家人和朋友为这24名宣教士来祈祷，另外呢，是他自己要马不停蹄的到英国各处讲道。当戴德生踏到中国时，他声音充满神情，对各差会正在进行的宣教工作报道了十分详细。他也指出内地还有诸多的需要，他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呼吁捐款，他的讲道只是专注在神的事工、神的能力和属灵的影响力上。戴德生在挑选24位宣教士的标准上，也似乎跟其他宣教团体不一样。比如说英信教会以及伦敦会拆派的人都先要安立为牧师，也最好是大学毕业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所以戴德生呢也不太会在这些教会里寻找人选。不是因为戴德生反对人要受好的教育，获得有一定的资质，他当然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不论男女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他深深的也明白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宣教最重要的也是属灵的素质，而不是外在的人或背景或资历。因此一些稍稍正式教育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呢。而戴德生认为那最重要的属灵素质是对神的形式绝不疑惑，并且有能力甘心愿意呢可不断持续的相信神。其他差会也很少会拆穿女宣教士，而少数那被拆的妇女多半都是留在学校当老师的。从内地会传了以来，这宣教的大门也向适合那妇女开放，也是越年轻越适合，因为他们能够很快的学懂当地的语言。内地会的女传道在中国妇女当中的工作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新加入的人需要接纳戴德山和玛利亚为他们组织的领袖，因为只有他们具备在华生活以及传教的丰富经验。相对而言，戴德山会提供他们的基本训练以及为他们预备制服。戴德山约定中国内地会有6样特色。第一， 他的传教士并非来自同一个宗派，而是有许多教会来了，只要在所同意的信仰宣言上有充足的认同并且签字就可以。而事实上，当内地会不断的发展壮大的时候，宣教士们还会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第二点呢，内地会的传教士并无固定的薪金，只是靠主的供应，所有的收入大家都分用，不能向外借债。第三点，内地会并不会有所谓的募捐活动，也不会设立捐收站，捐献者的名单也不会公布，但是捐献者将会收到一份注明日期或编号的可靠收据，并且列出奉献数目参照比较，然后再出每年对照的收支报告表。第四点，由于避免重蹈中国传道会的覆辙，戴德生决定外国的宣教士不得由国内的委员会管理，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宣教士就应该由在中国工厂里的人自己负责，将来也应该由在中国的宣教士来继续领导。第五，内地会的活动必须是有系统并且切合实际的，要福音能够传遍中国，这必须要有详尽的计划，晓得如何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建立据点，目的并非是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的实行大使命，将福音传遍整个中华。所以素人头千万不能成为重点，而是福音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其他一切都是次要问题。第六，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宣教士都需要穿着中国的服饰，在中国式的法子里面崇拜，而非像宁波一样在西式教堂里，这一点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当地的文化，而不是以一种外来者高高在上的方式来自居。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体终于基本康复了。春天的时候，他在英国西亚巡回法王，分别到过了伊萨特、托比、普利茅斯以及卡武尔的科林顿。他在托比收到了弟兄会的一位虔诚而备受尊敬的牧者迪文所寄来的信，恳请戴德生能够到巴斯德堡的教会讲道。戴德生按照约定前往，迪文在67年后来信告诉他说，自从你到了中国，我每天都在探望你。这意思就是每天都恳切为他祷告。到了5月，戴德山又接受了普杰上校的邀请，到巴纳附近的托列治讲道。就像往常一样，他预先声明会中不会收捐款，但是普杰上校却提出抗议，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过最后他也还是答应了戴德山的要求。在那次聚会当中，戴德山挂起了中国的大地图，告诉会众关于中国的地理、人口以及最重要的是属灵的需要。普杰上校看到会众深受感动，因此在戴德山讲道之后，他站起来发言说，戴德山先生请求我们宣布在聚会中不收捐款，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们一个机会为中国的传道工作尽一点力的话，你们必定也会耿耿于怀，所以我现在所做的意见提议完全是出于我个人呢，但是我相信也代表了会众当中很多人的心愿。我希望戴先生还是不要再反对我们在会中收入捐款吧。然而戴德山却立刻站起来说，亲爱的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请求你还是遵循我们先前的诺言。虽然我听过不少赞成收捐的理由， 而你提出的理由更是使人无可推谈。但是我实在不想因为会众受到情感的影响而进行抉择，而是希望每一位会友能够真的在回家之后心中对中国有负担，而不要成为了以决裂决策为一种示范的方式，而是真真切切的求神引导他们所当做的事。若是经过反省和祷告之后，如果他们认为还是需要捐献金钱，那么他们大可捐给任何拆派传教士往中国去的宣教团体，或者是寄给我们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很多时候，神所要的并非是金钱上的奉献，而是真正愿意摆上自己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呢，愿意把自己的儿女献上为主来侍奉。这样的奉献是更胜于金与银的，没有任何的一种金额可以叫一个人悔改信主。所以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是能够受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献身来为主做工。我们也绝对不会缺少金钱可支持他们，因为这是主他自己亲自的供应。大天晚饭的时候，普杰上校还是对戴德山说：“哎，我想你可能还是犯了些错误，无论如何事工的展开也总是需要奉献的支持啊。总是还是有少数的人把一些些微的捐款交给了我，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而戴德山仍然坚信他所执行的方向和原则是对的，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认得神真正要的是那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当然甘心乐意的奉献金钱也是神所喜悦的，只不过在下中国宣教这件事情上，戴德山晓得更迫切的不是这些经济上的供应，因为他深信神实在是不会让他们缺衣少食，总在必要的时候供应所需。而他认得的是实在是缺乏那些深深的属灵上被神打动催促扶召的，于是他以这样拒绝少奉献的方式催促听了他讲道的基督徒真的回到内室切切的为此祷告。第二天早餐时分，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个戴德山的。这信倒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艘叫做拉毛尔号的船正在伦敦下点，将于5月20日起航复活，整个船舱都已经被包下来了，再送内地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请戴德山立即到船上观察是否合用。普杰上校这时才从楼上下来，他昨晚没睡得很好，他说道：“哎，我整晚都没睡好，也一直在思想你跟我所说的话。”早餐之后，他请戴德山到书房当中，说：“这是昨晚收到的奉献，用来支持您的工作。我昨晚以为你不收奉献是错误的，但现在我才晓得你说的是对的。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国人一堆一堆的早下河啊，我自己也禁不住流起眼泪来。于是我跪下也求问主说，你要我做些什么？我想我已经得着这引导，这就是我的奉献。”说的，普杰上校便递给戴德山一张500英镑的支票，他说：“如果昨晚只是凭着那高涨的情绪来捐少奉献款的时候，我大概只会拿出几英镑而已。但是，当晚我真正的回去思考的时候，神也实在在对我说话。他实在也责备了我那小心，我那轻易，我那不看重。于是，我那心被深深的刺透了。”也让我明白到这下施工是如何的重要。 也让我更多呢愿意摆上我自己。就像你所说呢，重点不是多少数目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是否真正的被神赐套来到神的面前，切切的为此祷告，并一点一点的被神所折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来顺服他的旨意。但是那500英镑，那价值已经高于现在的10000多英镑了，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这若不是出于神，很难想象凭着让自己会做这种在世人看起来十分不理智的事情。然而神的工作就是要在人所不能的地方展现他自己的荣耀，展现他的大能。
耶和华是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致爱中华》这本书的第24章的后半部分的内容，说到了戴德生在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之后，继续呢奔走向不同的英国教会传讲中国的需要，而他的做法都违背很多人的常识，甚至是很多宣教团体或教会的惯例。就是他费心费力呢可到不同的地方来宣讲中国的需要，但他却坚决的要求不要在布道会当中收取任何奉献。这表明了戴德生极大的信心和他真正明白神所给他的福召，中国所需要呢是什么。他要呢不是大家在情绪感动之下所拿出的那些帮助平复自己心情的安慰的一些捐款，他要的是真真切切的能够被主的话拷问的灵魂。而事实证明戴德生这样的信心是对的，他坚信神一定会有他的方式供应他们的所需。而正是因为他提出了金钱这一个让人十分迷惑的事情，他也能够收获到更加纯粹的为这份事业祷告的心或真正愿意奉献的心。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读《致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